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手里是什么？
他说，
是杖。
耶和华说，
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变为蛇。摩西开，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杖，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
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把手放在怀里，这只抽出来，不料手上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耶和华说，
再把手放在怀里。
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以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无缘，与周身的肉一样。又说，
倘若他们不听你的话，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就必信第二个神迹。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血。
摩西对耶和华说，
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
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
于是摩西回到岳父耶托罗那里，对他说，
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
耶托罗对摩西说，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
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一切神迹行在法老面前，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一地方，耶和华怨他，想要杀他。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摩西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是血狼了。对摩伦说，
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
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吩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召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下头下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你是呼召我们的主，也同时也给我们确据说你真的与我们同在，你也预备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一切侍奉你的一切的需要都是你自己从众光之父那里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当我们面临侍奉的挑战、工作的挑战和家庭的侍奉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个侍奉的担子交在你的手中，任凭你自己的呼召，相信你的预备够我们用，在我们这些软弱人的身上显明你的刚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周印象长老讲到，在荆棘火焰中的 呼召，上帝亲自的向摩西显现他是谁，然后向他来表明摩西你要担任什么样的重任。换句话说，要差遣摩西回到他的百姓中间，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我们就说先知，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黑暗的埃及，奴役的埃及，死亡的埃及，拯救他的骨肉，他的百姓进入光明的国度，他们的迦南美地。所以当摩西要担任这个重任上任之前，你就开始发现，你越往读刚刚读第四章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读出第二章上第这个前面几章的一些问题。这个对话中我觉得是摩西是一个很不情愿的上任者，他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我们今天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摩西，哎呀，怎么会这样？但是这个后来的摩西，我们都把它称为什么？神人摩西。但是看他的这个成长的跟神这次面对面的时候呢，你会惊讶说，这样的一个人，这么伟大的神人摩西，也有不情愿的时候啊，到最后惹得神发怒，对吧？说你爱叫谁去就去，我是不去啊，所有的理由都说完了哈。所以我在想这个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这个叫这个 Devil's Yourself， 说魔鬼的这个Yourself。他说这个魔鬼呢，有一天大摆他的这个 garage sale， 然后呢，在他那一天卖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工具呢陈列在这个他的这个garage 他的 yard 里头，让众人来买。那么天使长就过来了，很多人都在看，然后看这个不同的标价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魔鬼的这个意见哈，比如说嫉妒啊、纷争啊、恨恶啊，然后这个诱惑啊、谎言啊、骄傲啊等等，这些都有。但是这个天使长看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有一个工具呢磨得锃亮，看上去不像那些东西那么可怕，然后就走过去说，哎，这个但是这个东西不错啊，问问魔鬼说多少钱。魔鬼说，哎呦，这个东西可是宝贝，一看这个标价还真不低哈，所有的里头蛮高的，就是中上等的这个。他说，那你这个东西你也没给名字，只是这个光光的。他说这个工具叫啥名字？这魔鬼说，哎，这是我的秘密，你知道吧，这个工具呢叫令人沮丧 discouragement。 然后这个天使长就说，哎，这东西很常见啊，干嘛标这么高价？然后这个魔鬼就开始说了，他说呢哈，我经常呢，我有一些东西哈不太管用了，比如说恨啊、这个嫉妒啊等等这些，但是这个 discouragement 啊，令人沮丧这件事呢，我发现特别好用。因为呢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人经常到我这儿拿，用多了呢，这就特别光亮。这个呢，所以呢，我就发现这东西呢要标价比较高，标价比较高。所以最后呢，他把这个东西越标越高，因为今天来说，这个令人沮丧 discouragement 经常在我们人生中间。你想想，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在今天做抉择的时候，跟摩西有类似的情况。摩西对上帝的呼召不情愿，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读前面这段时间的时候，摩西的一些经历在第二章、第一章和第三章都开始告诉我们。他出生的时候，你还记得第三章的吗？神在荆棘火焰里召他的时候，他在第十一节的时候，我算谁，法老会认我吗？你要想想，他在宫廷中长大，知道法老是什么样，之后他是做被追讨的 fugitive， 因为这个杀人的事。最后摩西接着在第三章也有，对吧？他害怕以色列人怀疑他，你还记得他跟两个以色列人做仲裁，对不对？说你们不应该相互打啊，然后别人就说，谁派你来做我们的裁判的，一边待着去，对吧？所以他就说，而且你杀别人了，你杀了埃及人，想杀这样杀我们吗？摩西一下子吓坏了。所以我相信摩西的这些过去的这些历史，这个前面80年累积了这么多年，包括在旷野的时间，在牧羊人的时间，都对他产生很深很深的烙印。我可以把他叫做是 discouragement， 是一个沮丧失败。就他过去的80年，你如果来看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他这些经历的时候呢，你都会知道摩西的一些难处。因此到这第四章的时候呢，摩西害怕被同伴、被这个法老拒绝，对吧？他自己最后发现说，我自己也缺乏口才， 你认为摩西那时候是神给他不足够的证据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他没有见过太多神所做的事，是后面神要给他补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经常被我们的历史所 define， 我们是谁。你想想，当摩西来想他要带领这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强大的埃及的军队的时候，今天找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想象的出来他为什么会沮丧，为什么说最后说你爱找谁找谁去，我反正是不去了。这件事情救赎人类的事情是没有人能够担当的事，摩西也知道。所以当这个时候摩西来这样回答的时候是人不可能的。你们都看过一个影片叫 Mission Impossible 对吧，简直就是不可能，绝对是不可能的。英雄入火穴然后竟然能够带出来，他是不是英雄啊，可以说他是羔羊，能够到法老强大的法老的手中，要带领着几百万离开埃及的奴役。所以魔鬼在这个时候不光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鼓励，我相信魔鬼在这个时候也不就像不经意的会把我刚刚说那个很光亮的这个我们过去的失败摆在我们的面前，说 You cannot do it， 你没办法做这个事儿，只有谁谁能做，你是做不了的。让摩西看见自己的经历，也会让我们今天的时候也会看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过去的失败来定义我们，我们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看不见神自己和神的全能，这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面临上帝的呼召，上帝显明的这些大能的时候，包括这种神迹奇事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怀疑，因为我们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人，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因为经常我们的人会被自己的过去来定义我们的将来，会被我们的外表定义我们的将来，逃避侍奉上帝在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呼召。我想我在说呼召的时候，不光是在教会侍奉上帝，我讲呼召是在我们整个全方位要来侍奉他。所以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可能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完全是做按照我自己的恩赐来打算，这个本身没有错。但是这个如果你所有的事情按这样来做，你一定没有办法完成上帝交托你的事情，因为上帝交托人的事情往往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能成就的，因此他才能够得荣耀。今天我们来看摩西上任面临的难题里头，我把它立为四个方面的难题，因为这个是跟我们今天的人生很有关系。换句话说，上帝要给摩西一个确据，给他有一个预备，当摩西在他面临上任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的职责的时候，他有四个拦路虎。第一个就是他缺乏人对他的信任，或者他自己的权柄的问题。第二个是他口才的缺乏。第三个他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最后一个是百姓能不能当他真去做领袖的时候会不会接纳他。这是我们今天在座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你可能做父母的人，当你一生曾经有些失败的时候，你的儿女怎么看你，你在家庭的领袖地位就会动摇。所以我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我们就来直接来看这四个拦路虎怎么影响摩西的抉择，但是神怎么样一一的为他化解。第一个，不信任难题。以色列人和法老可能会拒绝听从你是谁，摩西你是谁，然后上帝用什么方式来做呢？这段非常清楚，是通过神迹来表明神与他同在，给他确据的。你看哈，一开始的时候第四章摩西就说了，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摩西已经听过吴英强上个星期讲到了，对不对？他听完了以后呢，也看见了神烧不灭的荆棘火焰，然后上帝呼召也给他使命，也告诉他我是谁，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我是过去今天和将来。还有一个翻译我觉得更好，他说我是所有存在的那个存在，我是使一切有存在能够存留的那个原因，自由拥有可以这样解释。所以呢，当他然后又说以色列的关系我们不清楚，那些人可能不认我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他说我是雅各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这样的时候他说神是立约的神，我跟这样的关系，我是这样的一位神， 所以以色列人你应该认我了，不光是创造天地自由拥有的，而是说跟以色列人祖先有个别关系的神。结果摩西应该预备上路了，对不对？但人生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想想我们神呼召我们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经过一些挣扎。你注意摩西回答，他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而且摩西都可以想象排演过了，他说他们怎么回答我都说了，对不对？他说他们会说耶和华并没有向我显现，他都可以想象这些人。这里的问题到底是摩西自己在这里看的时候是说别人不信任他呢，还是摩西缺乏一个信心？我想摩西是缺乏自信，这个本身是没错，但是摩西还缺乏对上帝的信心。缺乏自信其实是很经常的，我们的自信怎么样建立的呢？是因为我们的经历中成功或者失败，我这是做得比较好。我经常看乒乓球比赛，经常那个解说员就说他就用自信心，这个信心跟自信是两件事啊。解说员说这个信心是打出来的，因为打得比较多，球赢多了，所以他掉往后打就可以打了，这是经验，这个叫 self confidence， 这个不是信心。在基督徒讲信心的时候，信心是对上帝的信心，对自己是 confident。 在中国人翻译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哈，就是都把它称为信心的。所以摩西是缺乏对上帝的信心，他不相信上帝真的会他的同在，所以他现在要确据。然后面对将来可能的不信任的时候或者拒绝的时候，摩西在暗示什么？他说我是口说无凭的，我去的时候没有任何证据，你真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跟我同在的？的确我们都知道后来的经历，当以色列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后面往下看，本来答应他们对吧，说要去，一去到法老一说，法老说好啊，你要出去啊，加倍加点干活对吧，而且稻草都不给，做的砖要自己找稻草，所以你是到底是加重了呢，还是帮我们忙？上帝你是要解救我们呢，还是要把我们更往下推？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就抱怨摩西到了一个地步。所以我们可以来想象这个时候摩西给他们计划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认为这是摩西自己想出来的，所以摩西要证据。那么上帝给他什么证据呢？很有意思哈，给了三样东西哈，有两个是神迹，三个都是神迹了，但是两个是当时给他做的，还有一个没有做的。一个是什么？杖变蛇，还有一个呢？大马蜂，最后是埃及的河水。为什么是特别选择这几个神迹？你如果注意看的时候，摩西的杖到最后在这样的经文你读的时候变成神的杖。第一件事情，因为都这件事情整个来说都跟审判和救赎有关的。往下看哈，摩西的杖跟蛇，当在这里头做这段经文的时候，从第二节到第五节，有没有发现这个变的时候摩西有点害怕蛇啊？这不是他跟我们这样的人在佛罗里达怕蛇，蛇在以色列当时的文化，尤其在埃及，你知道蛇代表什么吗？代表法老的权柄。如果你看过出埃及记所有的这个中东的这个图案的时候，法老有一个坐骑，他背后有一个冠冕，他的冠冕的前面冲出来是一个蛇头，眼镜蛇头，这是埃及法老的象征。当我们都知道创世纪中蛇来引诱我们的始祖犯罪，所以蛇代表一个邪恶的权柄的象征，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更清楚，是代表埃及掌权的这个权柄。所以当摩西看到的时候，这个他的杖变成蛇的时候，他天然就会害怕，他一定会害怕。这段时候神呢就把他让他向着拿出来以后呢，就像说这个我有吞变蛇的能力。你记得后来在实在的时候我们会看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 magician 埃及的这些祭司们变出也能够变蛇，但是谁的蛇厉害？法老的蛇厉害还是谁？摩西的蛇把他们全吞了。所以这件事情来表明说这个杖将来要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摩西的杖向红海指向的时候，就开始红海打开了。摩西杖离开的时候，红海合并，整个的以色列人离开，而埃及的军队被淹没，这个杖也能够积水提供他们的水。 从磐石里头出来。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里头都要有一件事情，说借着这个杖，他们要意识到上帝他们同在，上帝的手要借着他仆人摩西的杖来实行拯救，上帝的杖在摩西的手中，换句话说，摩西的杖要变成上帝的杖，就是上帝怎么来使用这件事情。接下来你来看这个凭据不够的话呢，就是大马蜂和河水。大马蜂对犹太人在旷野里，在他们后面也许也都到后来是领受十诫，他都知道大马蜂代表的是什么。大马蜂基本上代表的说这个人的不洁净，然后往往是神直接的降灾使他，然后呢神也是往往呢直接的救赎，就是医治他，使得这个病患离开，这样来表明神是医治和审判的主，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当摩西这样两次以后呢，就知道说神是能够降灾在埃及人中间，能够医治以色列的。因为这件事情要他去的时候，是谁在受苦？神要做这个翻转。如果你再往后看这个河水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变得更清楚。对于埃及人来说，尼罗河是什么？生命河。他们是拜河中的很多的东西，他把整个的自然，因为埃及是个多神论的国家，他们的青蛙也是，所有河中的很多都是他们的，不是宠物，是他们的供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来看的时候，这后面这两个神迹呢，尤其是第三个这个河水的这件事情呢，是神向埃及的众神之一来发出宣战。我想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图画呢，就是我们今天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哎呀，那个是 very physical， 神杀了这个牛，宰了那个人，然后让这个河里水变成血色。但是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整个背后埃及有一个神，就是他们所拜的假神，但是整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是耶和华，唯独耶和华。可这件事情上，这个征战的结局不在乎地上的这件事情，是在乎天上的这件事情，在旧约中很多的时候表现出来。还记得约伯受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缘故？是天庭发生一件事情，魔鬼说我要让他受苦，然后神说只要你不取他的性命你可以去吧，因为他说我要试验一下约伯是不是真心爱你，是因为你赐福他很多所以他爱你，当我把这些东西去掉的时候呢，他绝对要 curse 你，离开你。然后上帝说你去吧，你可以试验我的仆人，但是你绝对不能顿他的性命。这件事在天庭上发生之后在地上开始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的征战是个属灵的征战，是天庭上我们的对待的东西最关键贵贱的核心是空中掌权者的权柄，魔鬼的权柄。所以这个时候神向埃及来审判的时候，十灾里头只有最后前面的每一灾都是向着他们的偶像来开战的。所以这件事情神要表明这三个神迹，就是说神有权柄来拯救，神有权柄来审判。因此摩西，你应该信我，你应该信我。神用这样的神迹回答了摩西蒙召的道路，不信的难题第一个解决了，就是不信任的问题。但摩西提出第二个，摩西往外看很强了，神很大，但是我看看我自己口才不佳的难题。作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他要做一个传递者，他要做沟通者。所以摩西在第十节就说了，第十四节又说了，他反对，他说我素日不能够什么，不能够能言的人，不是能言的人。上帝怎么回答他的呢？如果做一个总结，说我造了这一切，很有意思哈。刚刚是说我没有能力，别人不信任我，神说我有这个能力，现在呢是我造这一切。这对话很有意思哈。摩西被召做先知，代表上帝说话。你想象一下这件事情，白宫发言人觉得容易不容易做？直接跟新闻记者只要说，都写好了稿子说了就行了，是不是这么简单？没那么简单，他要把所有的 department 的事情都搞清楚，然后就说，说错了就下台。你们有多少人 有过这个 public speech 的经验，就是说公众说话。我像我们做老师的人都有这个，反正学生不懂我糊弄他都敢说。但是你要下面坐一大堆人都很懂的人，你怎么说？每个人都比你更厉害，你怎么说？我记得我自己有过这样，我不是说话的时间，我是有一次呢，我在这个 NM 有过一段时间做学生会的这个负责人。然后呢，那时候英文也不是很好，大概到美国第二年，经常要发 email， 那时候打字也很差。然后呢，人又没有时间又懒，打了字以后不检查，就像今天一样的，所以我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呢，我那些哥们呢就发说，这真烂呐、啊！你这个这么的英文就发出来，也不检查，这个都看都看不懂。哎呦，我当时那个，我说的，然后还有一个人不认识，你说这谁呀？还做学生会主席写这个东西？然后我深深的意识到，其实哈，你做一个代言人是很不容易的，你所有的flaw在公众面前都会什么放大。所以摩西也是这样，他想想他自己的情况。你不光是对一般的人，他是要对什么样的人说话，是权高位重的人，对不对？哦，权重位高搞不清楚啊，反正就是说很重要重量级的人说话，要对法老说话，要对以色列的众长老来说话。所以要说不清楚怎么办呢？但神现在答复什么？他说呢，谁造人的口啊？哑子、哑巴、聋子、瞎子，是谁能够决定他们呢？他说我决定，所以你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当说的话。上帝是用他的话语造天地万物的，所以他说我必赐给你话，然后有什么能力跟我们来沟通。但是摩西的确是胆怯了，他最后想了半天，这玩意靠不住，上帝教导我怎么说，这事情还是不干。所以这个上帝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你另请高明，我是不行。也是哈，摩西这时候是非常的谦卑，到一个地步是自卑了，是自卑了。你如果来数一数摩西拒绝神多少次，这是第四次。前面两次呢，上次我跟你讲讲到了，那不是他的重点，他已经有两次了。我刚刚提到了第三章有两次，法老不认识我，以色列不认识我，然后现在是他们不信任我，然后呢，即使你把他们都搞定呢，我还是搞不定我自己，对不对？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楚。上帝这次发火了哈，说你不是有哥哥吗？他是能言的，你现在呢，他是会出来见你的，一见你呢，心里还得高兴，兄弟多少年没见面，然后呢，你要将刚说的话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换句话说呢，你要以他做口，他要以你做神，明白这个关系吗？就是摩西跟上帝的关系现在做一个繁衍，接下来摩西跟亚伦的关系，就是说上帝当然是摩西的上帝，他告诉他怎么说，现在呢，摩西你不会说吧，但是你精神理解了，你来告诉亚伦，亚伦来摆平下面的人，就是他做你的口，就是你的仆役，你做他的神，做他的先知了，在讲的意思，先知就是代表上帝来说话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这样来说的时候呢，你觉得上帝有没有恩典？这是上帝在发怒的时候做的事，你想想我们发怒的时候怎么样？给你一个耳光子，对不对？要我儿子或者不好干活，或者就是办不该做的事，我们发怒中来惩罚的时候怎么做的？但是这里头你看到摩西怎么样？我们每个人在侍奉上帝的道路上都有摩西的影子了，我们都是基于我是谁，我有什么才干，尤其是我能有什么才干来选择我们做事做什么样的事，根据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什么样的特长来选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本来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变成一个方面，就是一个根基性的问题。摩西是前面把所有的事情都摆定了之后，神现在说你去说这件事，他说我没有口才，我不行。还记得耶稣基督对门徒呼召的时候说过同样的事吗？对吧？他说你们被召了以后将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在君王的面前你们不用惊慌，我必告诉你们说什么，我必给你 那个能力，给你那个勇气。其实神在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赐下一切的需要，包括恩赐。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神呼召把不同恩赐的人放在一起。神不光是给呼召出来个别的恩赐，他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就像现在亚伦和摩西的关系，让我们变成相互之间的这种依赖。这不是心理学上讲的 codependent， 是讲的彼此把恩赐放在一起，取长补短的这一方面。你看在新旧约里头提到很多很多基督徒，上帝给他们丰富的恩赐，但是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不过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组合成一个团队，成为一个肢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说到，恩赐也有分别，圣灵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这一切都是行圣灵运行的结果，分随己意分给个人，就如身子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肢体虽多仍然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犹太人、希腊人，是奴隶，是主人，是男的女人，都从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有许多的肢体。他这样说，若脚对我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都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都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据各安排在身上。看到上帝的奇妙，他把恩赐分给教会不同的人，不会给某一个人，甚至上帝不会把恩赐给某一个，所有的恩赐都给某一个教会，给某一个宗派，他给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恩赐。你可以想想我们教会有什么恩赐呢？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从恩赐的角度，你应该想，可能是爱心，可能是教导，可能是社区的服务。你可以在这里想的时候，你发现不同的教会的确有不同的倾向性。长老会出什么样的人呢？在美国长老会里头，因为加尔文的缘故，美国的长老会都是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中间出律师、出医生、出社会精英的人，所以他们的可能给这个的恩赐跟灵恩派的教会给的不一样。浸信会出什么样的恩人呢？浸信会是宣教的一个教会，然后是很有 grassroot， 宣道会也是这样的。所以每一个真的天主教是怎么样的呢？又是不同的恩赐。所以当我们来看教会中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也发现每一个人恩赐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有所有的。这个是让人学会谦卑啊！我相信摩西跟亚伦的搭档里头，他学会谦卑。我们今天在跟不同的人侍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你要做完所有的事情，你认为都要靠你自己做的时候呢，你不光是会累死，而且你会做得不好。神是把不同的恩赐分赐给教会不同弟兄姐妹，因此在圣经中讲到很多不同的恩赐，他设立的职分都是为了达成建造他肢体的目的。在这个救赎的过程中，神也是赐了他的哥哥亚伦给摩西，以至于能够成就他这个口头语言的差距。好了，神现在分别用神迹奇事和恩赐的搭配，回答了摩西在蒙召的道路上的两个确据的问题。但是摩西有没有预备好呢？你看下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他的身份的问题。当你这段经文你看他第18到26节的时候，摩西回到叶特能那里，然后到了这个后面结局的时候非常的杂乱。到底摩西作为作者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作为领袖的这个身份的认定是怎么来表达的呢？你看这里讲到他要去见他自己弟兄，讲到他的岳父祝福他回去， 然后呢，上帝在一路上还给摩西很多的教导。最后呢，突然这个他带着儿子带着太太回去的时候呢，神要杀他，因为太太为他的儿子受了割礼，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平安了。这要说什么？我认为这里的最重要的重点是摩西他要表达他的身份的一个认定的过程。在摩西这个时候，你看看他要先向埃及受苦的希伯来人同说，我要去看我的弟兄，这是一件事，他要向听众们表明我作为这个领袖要表达这件事情。第二个，他的岳父也是支持他的，他现在离开米甸，不做米甸人也不做埃及人，我要做以色列人。然后呢，同时上帝也给他说话了，对不对？上帝说你的时间到了，原来追讨你的那一代人都过去了，你可以回去了。有点像谁啊？像不像耶稣啊？耶稣生下来在埃及躲避了多长时间？然后呢，杀他的这个希律王死了，然后神说你再去。最后最明显的地方提到他的身份呢，就是以色列长子的身份。你看到吗？他先讲到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所谓长子要继承产业的，他们的产业就是迦南地，很清楚。接下来说如果法老不放他去的时候呢，他升级升到一个地步，法老的心刚硬，神不断的要在他的败坏上来审判他，彰显上帝的权柄，这件事上一直要升级升到一个地步，击杀所有的投身的，不光是埃及的长子，包括这些牲畜。但是把谁会 spare， 会放过谁啊？以色列人。凭什么放过以色列人呢？他们流过血了，谁的血啊？羔羊的血。但这里头讲他们是盟约的后代。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了吗？摩西在旷野中这段时间里，我可以想象他大概已经忘了，我也不用回，我已经身份不清楚了，现在是寄居的，所以肯定从前有一个儿子没有受割礼，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受割礼。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也会可能这样，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中，现在在教会的环境中，如果我们今天回到大陆生活，没有找到教会，我不光不聚会了，我下一代更难说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所以这是当时摩西的问题。你如果来看这个圣礼对以色列人多重要，这是他们的身份的表达。对今天的人，觉得受不受洗，就是信主了多年，有的人没有受洗，已经觉知很多次了，没有受洗，他认为我这个事情变得太 serious。但以色列人这里是一个杀身之祸的问题。当摩西要做领袖，带着他的全家去上任的时候，神出来迎接他，说：“哎 ，you have something not done。”说神要啥？不是要真要啥，就是说要说：“哎，这件事情你没有做。”所以他太太可能突然想起来了，又是姐妹救了弟兄哈。前面这个几次哈，接生婆，然后法老的女儿，现在又是他太太出来。英雄救美人还是美人救英雄，你们自己看。他把他杀，把他这个包皮割了之后呢，说你真成为血狼了，原文就是说被受割礼了。所以当你有这个身份的认定的时候，神就接纳了我们。我们在新约里面，谁是我们的督促者，谁是我们的帮助者？洗礼代表了我们跟上帝救赎的关系，洁净的关系。新约的洗礼代替了旧约的割礼，所以教会对洗礼非常重视，我们会上课，然后让他们有时间了解这个信仰。但是洗礼并不是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洗礼不过是个开始。我们每个月一次做什么事？领圣餐，指向那个真真逾越节能够救赎他们第十灾，天使来灭命的时候要越过。马上中国春节要到了，我不知道有不少的人这么看待中国春联的这个红色和放的这个门框上的这个来历。虽然这个春联来历很多，但是呢，中国都有一个这个习惯，放春联干什么？福是要到，同时要辟邪，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象征。虽然没有考古的证据，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跟逾越节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是门楣，上联下联再加横批，然后都红色的刷在上面，每年在春节的时候换， 为什么中国召唤也什么不能动，就那个时候都在讲一件事，这个时候是一个很非常要紧的事情，以至于灭命一个什么大鬼小鬼不到你们家来，对不对？越过去可能跟这个就是这个传过去都走样了，但是呢有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关系，我顺便提一下，因为春节要到。所以这个我们在侍奉上帝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身份的认定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在基督里的认定。我记得师母和我到教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信主，但是师母一看这个诗班唱歌唱得特好听，就自告奋勇说我能不能参加诗班，你不知道吗？刚到教会两三个星期，那个班长就很委婉的说，他说啊，我们诗班好是这样的，是祭司献诗献给上帝的，不光是唱给这些人有鼓掌的，所以呢如果你那个悔改受洗了，决志信主以后受洗之后呢，欢迎你加入我们诗班，不过现在呢您就这个观礼啊。所以当时我觉得非常的受用，就是说是被人拒绝，但是被拒绝的时候说是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你作为祭司在神的面前，在祭坛面前，如果你不是靠神的宝血来遮盖， How can I make sure you are not destroyed？ 他没有这么说了，这我今天来看的时候觉得是上帝很有恩典，让我们不是觉得哎，我们爱唱歌我们就给你唱。好了，到此为止，上帝解决了摩西蒙召的三大拦阻，信任的问题，恩赐的问题和身份的问题。最后上帝给他一个印证，在我们呼召的时候经常会找印证，这个印证就是神透过以色列长老接纳摩西和亚伦。当摩西回去的时候见到他的哥哥，然后哥哥听弟弟的，我觉得这为摩西的蒙召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你看这段经文，当神对亚伦说你去迎摩西，然后呢他真就在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或者说西乃山遇见了摩西，然后跟他彼此的亲嘴，多少年没见了，40多年可能更长，如果他在皇宫里再出去的时候也可能就是说有70-80年没见了。 OK， 但是神现在呼召这哥俩开始来侍奉，是不是很美？接下来做的事情包括亚伦竟然能够行神迹，你注意到不是摩西做的，摩西告他，然后亚伦也做，亚伦没有见过上帝面对面，但是有神的带领摩西的时候呢就可以这样做。然后百姓怎么样回应的，这很重要的，百姓信服了神给他们的证据。然后呢因为以色列人听见透过摩西和亚伦说的这一切，就知道耶和华眷顾，真眷顾他，把摩西派回来了，然后鉴察他们的骨之后就低下头来敬拜。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这个敬拜，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说我们救赎和敬拜，整个出埃及记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你还记得有一句话，他说你如果看过十诫， Let my people go， 几乎是出埃及记的主题。他们 go 干嘛？我们刚唱一首诗歌，得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自由，在圣经中，在这个出埃及里不断的说要出来侍奉他，而且那个侍奉呢，英文的翻译就是敬拜，中文翻成侍奉，这两件事是一回事。在伊甸园中，上帝要人来侍奉他，现在人堕落的时候，神救赎他们也要来侍奉他，侍奉的一个很核心的核心就是来敬拜他，万物以他为中心，不是其他的偶像。刚刚我们唱了那首诗歌，你黑你，神呼召我们，叫什么？黑了你 ，OK，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一个像摩西一样的人？刚开始是不是一个情愿者，然后变成一个情愿者？我记得2005年、04年开始在这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红军长老、银强长老那时候的执事，他们就说我们要做死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做。然后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安立新的执事啊，因为当时所有执事不是不想做，执事们觉得我们不够格，要做执事一定要讲道，一定能够这么样，一定那样。那事实上，圣经对执事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更大的是神给我们恩典来侍奉。我们看到了，在摩西这个不情愿的上任者， 的问题的时候，上帝亲自的来回答他，使他的问题因人而解，预备他所有的一切，用神迹向以色列人和法老人见证上帝是跟他的仆人同在，赐下恩赐帮助摩西的不足，确定摩西自己是一个守约的忠心的圣约子民，有上帝的圣约记号在他身上，最后呢也给他一个确据，说你的百姓会听命你。这个教会神呼召我们做不同的事，我相信今天我们来跟随这个比摩西更美更伟大的这个中保耶稣基督的时候，上帝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仍然是被呼召来侍奉他，来敬拜他，因为耶稣基督受死复活的大能，这是最大的神迹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你凭什么来侍奉他？凭这个，他今天把一切天上的各种各样的福气给了我们，给了教会的人，让我们在他的肢体里面补全一切的不足，上帝也把他儿女的身份给了我们，这个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做长子的身份，要承受那永恒的国度，将来的新天新地，今天的属灵的一切的好处，他亲自与我们同在，最后他也呼召我们以不同的功能来服侍他。我心中在这个教会中有一个期盼，我看到这个教会中有很多人学习在工作岗位上来侍奉他，在家庭中侍奉他，在教会中成为同工，成为执事，甚至长老，但是我还有一个祷告，有一个期盼，就是将来这个教会中有出现全职的传道人。真的，我为什么这样想，我前两年就受这个 Hugo 的刺激，他们那个教会在这个匹兹堡，然后说已经有三四个长老出去读神学了，我说我们教会已经有神学院了，我们也不用出去读啊，但是不管在哪里读，有没有出来全职侍奉，这是我的挑战。我上个星期跟这个在中国伙伴开会，那刘西峰牧师，我们邀请他也做这个 Steering Committee， 他带了一个刚刚蒙召的一个正在读 PhD 的，他们周围的这个 Michigan State 的一个博士生，今年要毕业，然后预备要进神学院，还没选好去哪里。我说这是第几个？他说第二个。我说你的教会才两年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自己为满足，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按着他的本相，按照我们自己本相来服侍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们，如果神感动你要全职的侍奉，你绝对不能够用任何的理由来说，上帝啊，我这有很多的问题。听到刚刚我们唱了，放下我心中所爱，我们有多少的心中所爱愿意为上帝放下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愿意，上帝就能够来成就，如果我们愿意说今天主我在这里，主就能够成就，借着我们这个微弱的器皿，胆小的器皿，不洁的器皿，上帝在他的家中有金器银器和瓦器，但人若自洁就必做高贵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吗？如果愿意，跟我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求恩，我们看到摩西被召是一个不完备的人，但是主你亲自赐下各种各样的印证，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今天我们更是有那新约的中保在我们中间，他受死复活的印记，他今天在天上为我们做中保，超越万有的主，主你来到我们中间，再次借着你的圣经，借着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你做呼召的工作，你在我们中间说，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愿意来回应你，主你来帮助我们在心中放下我们的所爱，说主我单单爱你，把其他的所爱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这个教会不仅是关注我们自己，关注周围教会，更是在你的国度中达成你对我们的心意，主你来呼召，愿意更多的人在这里说，我愿意回应，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在家中，在教会中，在工作岗位，在这里还是回国，是全职还是代职，有一点我们的心智和我们的信心都随着你的脚带领的脚步和你的灵巧的手不断的成长，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